我们是应该享受永远的平安、完整的喜乐才对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也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完整的答案。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受苦到耶稣基督的程度了，而是受苦受死里面的耶稣基督那么的美好的生命的榜样啊，留给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光景跟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的光景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表情跟耶稣基督心里面的表情是不一样，他是欢喜快乐的，他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是被控告，就认为他不爱我。我现在有这个的问题是正在受管教，或者就因为我有什么罪，就上帝就是打我了。很多时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的光景是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的心灵跟上帝的心灵不一样，我们的表情跟耶稣的表情都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耶稣基督被卖啊，犹大卖，我们就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要得着一辈子能够会保持欢喜快乐、有盼望、有爱主的那个的整个的生命要得着的。今天的信息特别特别重要，请大家用带祷告的心来领受啊今天的信息。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26章，1-5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跟门徒在一起现在第4次预告他的身上有发生的事，预告了好几次了，门徒不太了解这个的意思了。3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居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在他的家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这是什么样？什么人要杀上帝？什么人要杀这个基督？什么人要杀主呢？啊，就是教会里面的灵修啊，就是要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时不可，恐怕民间盛乱。他们不怕上帝，就怕人了。我们挑到那个第14节啊，会看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他给我多少钱？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30块是当时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来的，一个奴隶。16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又跳到第24节吧，当天一别了逾越节晚上的最后的晚餐啊，24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甚忧求，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我们会看到主的门徒何等的糊涂啊，还没有主跟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好，所以主说：你们当中一个是会卖我，是我吗？ 何等的糊涂，有这样的门徒呢，没有办法会胜过在地上的日子里面耶稣基督要领受的很多的苦难，他们没办法的。所以他们常常跌倒，他们常常忧愁，他们常常惧怕，他们常常无能，他们常常没有办法会享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永远的完整的一个祝福。他们的心思永远是忧愁的，所以深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心里是常常是这样啊？自己的身上有一点点有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的话，主是不是这是你找我的呢？啊，是不是我在哪里不对呢？有时候弟兄姐妹们受到一些困难的话，马上我们头一个的我们的想法说，主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马上又这样的。所以教会里面有常常今天呢、啊，我们就借助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信息来得着特地的这样的很重要的一个答案，我们的一生不要再进到这样的糊涂的光景里面，一个一个的问说，主啊是我吗？难道他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哦，还是这样抽屉的关系哦？23节，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出生在世上倒好，这今天的讲到的题目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是，就是你。你说的是。”耶稣这样回答了。然后当夜他就卖了耶稣基督啊。他这样犹大有这样的人是。不出生世上倒好，我看是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各位，不但是犹大一个人了，请各位，我们调到27章，啊，犹大的结局是怎么样？27章后面第三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是后悔。但是不能悔改啊，所以呢自杀，他选择的是自杀，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埋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的心是又完全是一个我被受审判被控告就受咒诅的心灵来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他就自杀了。第六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上意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卖账啊外向人，所以那块田直到近日啊，马太写现在这个信的直到近日还叫做学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已经500多年前先知耶利米预言了有这样的事情了。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各位，我们今天先思想一下，犹大有这个人的生命，他是比人的门徒更聪明的，所以他是管整个耶稣门徒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个财政了，因为他是聪明，他的算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主叫他做 财务方面的工作了。但是他是比罗德烈更聪明更认真啊，甚至看起来很虔诚，但是他在最蒙恩的这个团体里面受到最大的救助了。无论哪一个人，各位在街上找一个人问他说，你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受到最大的救助的是谁，我相信知道这个犹大的事情的人是 100% 会说犹大，他受到最大的救助的，他是最蒙恩的团体里面受到最大的一个救助，他是在耶稣基督里大爱里面受到最大的控告的，他在这个门徒是将来要祝福列国万民整个人类历史的又这样的团体里面，他只有看到的是什么？看不到主上帝的作为，只有看到的是人的软弱了，所以呢带来有这样的结果。因为他的灵是根本是就被邪灵会欺骗的，蒙骗的，有这样的眼光来生活的。所以他的开始起头耶稣就已经讲了啊，你们当中一个是撒旦之子，魔鬼撒旦之子，十二个人拣选之后，就是一个是我特地有特地的目的，我就拣选他成为一个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的意思。他约翰福音就第十二章就说他是一直投钱的啊，他是啊一直就是啊就是喜爱这个钱财的。这三个礼拜就是玛利亚就是就打破他的香膏膏抹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讲的是更清楚，他就是批评了犹大，批评的犹大煽动了啊，犹大就是动起来了糊涂的其他门徒们的心，来一起来攻击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的作为了。他时常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甚至有看到很多的神迹异能，但是把耶稣基督当作好像有一些宗教的有些教主只能行出有一些异能的，有这样的人。所以圣经有关他的说明是继续告诉我们，他只有在团契里面会看到的是彼得的软弱，雅各的软弱，约翰的软弱，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彼此相敬是为了做得到什么益处啊，他就看到的是这个人的软弱而已了。所以呢非常心里就是看不起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团契了，就是我们的华富基督生命堂，这是何等蒙恩的人，蒙召的人，蒙拣选的人相聚在一起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像那个其他十二个使徒一样的有些一个软弱的情况是会有的，但是其实在永恒的时光当中被拣选的很重要的团契就是这个团契了。这个团契里面有的人是常常会看到上帝的作为，赞美口腔喜乐的赞美主，有的人是总是就是批评人。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有的人是自己能够活在有这样的团契是何等荣耀的事，就是睡觉的时候也醒过来的话，哇，我都是蒙召了，蒙耶稣呼召了，耶稣基督与我同在了，我的永远的时光是必定好的了。有的人是这样的感激之下赞美着哈利路亚然后再入睡的，那也有的人是从事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没什么的，看自己也是无聊，看旁边的人也是无聊啊。这个团体里面很多事情好像很糊涂的样子，犹大从来没有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了，所以很多时候心里面讥笑他所讲的。有时候耶稣基督就是跟门徒或者跟那个乞丐得了麻风病的 甚至有妓女又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跳舞的样子，是好像是他也是一个败坏的哦，好像这样的眼光。有时耶稣基督有时说在圣殿里面就是大凡哦，那个的做生意的，就是他就看到太无理了，这个人哦，为什么有这样做呢？哦，谁给他这样的权柄呢？哦，他太血气了哦，总是有这样的眼光来看他的。他行出什么神迹来，哎呀，跟从他也有好处了。但是这个行出神迹的真正的目的，要证明上帝他是创造主，上帝与他同在，他是永生的上帝，这个方面是看不到。所以呢，常常在这个团契里面，但是他是从来没有蒙恩。耶稣基督快要被抓的时刻，一天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行神迹很少了，然后常常好像有点逃避的样子啊，看起来是真的，这也跟从他的话必定后面必定不好，有这样的很多的攻击来的时候，已经对耶稣基督的判断已经他变成非常反常的人了，非常普通的人了，甚至看到他非常贫穷的人了，非常的软弱的人了的时候，呀，赶快要得取自己的益处了。所以就是教会的灵修又骂耶稣基督的时候，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哦，就是这个祭司长啊，就是啊文士，有这样的圣洁的人，就是骂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被摇动了啊，对了，跟从他是跟从一段的，跟从他是有跟从非常的无用的人的，跟从他跟他一起受咒诅的，那赶快要夺取自己的利益之后呢，要脱党，有这个念头，撒旦进到他的心灵里啊，圣经是这样讲，他都看到的时候，他一来在那个团契里面的蒙恩的事，都听到的啊，耶稣基督的整个的教导，一刹那之间全部变成无有，眼睛所只有看到的是软弱的团契啊，好像乞丐党一样的啊，有这样的就是无聊的，有一群团契的，有这样的样子。各位，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有没有过有这样的经验？好像就是无聊的人就相聚在一起，好像搞什么什么个人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各种有什么相干啊？哦，好像就是很无聊。那就常常有讲这样的，就是讲大话的人的生活是默默观察的时候乱七八糟。这就是犹大他的失败在这里了，结果他卖主了，然后呢，后来看到后悔了。其实祭司长就是比拉多，他们给他定罪是太离谱的，就是太无辜的人了，所以良心责备啊，良心责备呢，他把30个银子又带来要还给他们，他们说你已经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办法了，所以把钱丢在圣殿里面，然后自己吊死了，自己自杀了。那使徒行传第一章是告诉他，不但是自杀，他就吊死，结果呢，后来又就掉下来，他的毒服是崩裂的，然后连肠子也全部都这样跑出来，哇，这受咒诅的样子是他的最后的一个末路了。各位，我们想到犹大的时候，我们就是马上会想起他是好像全世界里面最受咒诅的人，那耶稣基督说有这样的人是不出生这个世界是倒好的，有这样讲的。但是各位好好的思想，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啊，很多跟他完全一样的，我还是大部分了，甚至大部分了，大部分的人是不出生在这个世上倒好， 什么时候会被判明出来？他们离开世界，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的一生是，他这样的人是，原来一块泥土就好了，就是得着什么灵魂，得着就是人的样式，神的样式，来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就是他的思想，他的判断是全部都跟上帝的美意没有关系的，完全犯罪的，像犹大一样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就是自暴自弃的人。扫罗也是，他也开始的时候是圣灵，后面就是肉体来完全灭亡。他也是蒙召的主的仆人，但是他一生的作为是什么？逼迫以色列的，逼迫上帝所恩告上帝要使用的上帝的仆人的。所以呢，他越来越，他的属灵的情况是越来越不对了，常常被邪灵会控告了，心里面是满满的一个嫉妒，满满的一些痛苦，满满的一些惧怕，所以呢，常常去找算命的，啊，就是拜鬼的，啊，他的最后也是自杀了。各位，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多少？大家知道吗？实在是很多。Depression， 这个 depression 的灵啊，叫人忧愁的灵啊，现在呢，就是充满的运行在整个的这个世界里面。我看每年每年情况更厉害。这次儿子回来了，我问他说：“儿子啊，你也感觉到吗？黑暗的势力每年每年加增，是不是你还没有活到爸爸的这个年龄50年？所以呢，你还没有看到这个。”是不是你原来是在黑暗时代，就是会出生长大，所以你不感觉？但是儿子说他也感觉，每年不一样的。在学校孩子当中啊，得到 depression 的就是忧愁的，然后各样的疾病的，有各样的不对的这样的有想法里面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他也清楚也看到了，每年每年每年不一样的。这样 depression 的人是最后怎么样？其实很多人是越来越，因为没有答案嘛，没有遇见耶稣基督嘛，越来越被邪灵就是捆绑着，最后他们是自杀的。各位，在日本每年有200,000人自杀的，台湾每年有150,000人是自杀的，韩国也是100,000人自杀的，每年哦。各位，200,000是多少的数目啊？有像犹大一样这样生活的人，他们这样的人是不出生倒好，对他们来讲，对他们的后裔来讲，他们来在咒诅里面生活，留下咒诅而走的。卓生义啊，韩国一个孩子啊 ，VTEP 里面杀了30多个人。你自己的这个忧虑，不但自己有自灭，乃是要杀别人而这样的自杀的。911的时候，各位，自己认为是对的了，自己是爱上帝的了，有这样的人呐、啊，不但自己要自杀，乃是带着好几百人一起坐的这个飞机，就进到世界最高的、最繁华、最发达的。这个的建筑里面一天就是5,000人都就死了。各位，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各位真的要了解的。这样的在我们的家人当中也有，我们的儿女当中也有。各位，我们应该要认真的事情是什么？各位清楚的要了解，像犹大一样的不出声，对他们来讲是倒好，有这样的人实在是很多。然后另外一种就不出声道好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乃是一生都是寻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夸耀。就像财主和拿撒路的比喻里面的那个财主一样的，他有财产，他有很多的朋友，他是一个成功的 自己认为是成功的，但是最失败的。他有很多的儿女，很多的朋友，常常穿着很豪华的衣服，这个世界上都自己认为是这样的人生的话，相当成功了。我哪一个大学毕业，哪一个得到哪一个博士，得到哪一种的工作，我的物资多大，我的车子是多么好，我有多少的一个不动产，有这样，哎呀，相当不错了。突然有一天，发现了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到了。他离开世界的同时，他就发现他的一生是不出生倒好。其实人自己被控告而自杀自暴自弃的人，跟一生享受追求肉体的享乐，只有这个追求这个而要死的人，其实他们的结局是都是一样的，永远的地狱等候他们，财主拉萨路。各位，真的我们不想就是有地狱不存在的多么好，不想有地狱的存在，但是这事实，造天国地狱的那位耶稣基督亲自用拉萨路财主的比喻，拉萨路在亚伯兰的怀抱里，那个财主在阴间里，这个地狱里面啊，一滴活水都没有，全部都是苦干，永远要这样生活的。这样的人不出生对他们是倒好的。各位，真的，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是享乐了，对不对？喜乐了，也真的有滋味的啊，滋味的那种的人生了，滋味的这个人生。但是呢，这个世界的人还没有得着这个圣灵，被邪灵捆绑生活的人是一生不懂得在上帝里面的那个享乐的生活，一直寻求这个虚空的虚空的这个。我们教会现在刚好就读这个传道书啊，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个里面。常常开 party 结束回家的时候呢，心里空虚，看电影看什么喜剧哈哈哈笑的，看无聊人的动作，用无聊的心灵无聊的眼睛是哈哈哈笑，回家的时候呢，那个喜剧结束之后的那个的虚空，为什么要一直寻找有这样的享乐呢？完全是被骗的，这样的人生，在大天空里面，白天有太阳，晴天，晚上有星星月亮，那么浩大的世界里面，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是叫我们的身心灵生活都活在享乐里面，但是不懂得寻找在主里面的这样享乐生活，他们的灵是一直被控告的，虚空，一直寻找什么东西的。另外一种不出生倒好的，就是他们追求宗教的这样的人士。圣经很清楚的说，他们是就是与鬼相交的，一生他们要寻求要行善，要行义，要帮助人，要满足上帝，一生都是怕上帝的心里面，这样要为了满足上帝而生活的人，他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何等的痛苦。所以所有宗教地区宗教时代，整个的一个时代的黑暗啊，历史性的一个黑暗临到他们当中了。现在也在整个地球村里面，就是宗教地区，我们很清楚会看得见的。另外一种不出生倒好的，是甚至在最蒙恩的团体里面受到最大的受祝福的，就是教会里面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分内党、 西里党有这样的人，耶稣是在教会里面比较有热心，比较有成功，比较追求要圣洁的人，是都是有这种的人了。为什么这样啊？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他们寻找什么？戒律了，因为不认识上帝的爱。他们的一生是为了满足上帝而活的，他们一生是追求什么？神迹异能了，因为整个宇宙万有，上帝创造是按照定律，按照自然律，上帝创造的。原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自然律的整个的运作是，其实上帝从无变为有，就是上帝的神迹里面。我们已经活在上帝的神迹异能里面生活的，太阳有光亮，有热量，都是创造的能力了。我们活在这样上帝的神迹异能的这样世界里面，看不到上帝的这样的能力是怎么样的展现出来。所以一直寻找就是非正常的一些鬼所做的那种的神迹异能的这样的方法，一直追求这些东西，一辈子听到什么这样的消息，就是跑到那个聚会里面了，一生拼命的认真的要侍奉上帝，但是发现他们的日子是原来是逼迫主的教会的。这一切不应该出生才好的有这样的人群是为什么啊？都是被就世界的王欺骗了，被魔鬼撒旦邪灵被欺骗了。各位很清楚要看见这个的光景，人真的很奇妙啊！人并不是不认真、不聪明、不追求，但是他们认真追求的结果，反而怎么样？就是得着非常不好的结局。各位，邪灵的作为啊，各位要正确要了解。邪灵并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去教会，邪灵也甚至叫我们去教会，叫我们看圣经，甚至背圣经，天天就祷告。在教会里面什么都可以做，叫人只有一件事情上不能成功的，就是一个邪灵的工作来的。甚至在教会里面，那一件事情是什么？教人读经、祷告、侍奉主、受洗，什么都做，只不能喜欢上帝，只不能喜爱上帝，只不能看见上帝，只不能与神同心的，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工作来的。各位带着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其实就每个时代甚至在教会里面的大部分的人是被欺骗了。各位可以争端自己的生命，各位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到现在，有的人是一年，有的人是五年，有的人是十年，有的人是二十年，各位的心灵是越来越多的欢喜快乐的一个证据吗？各位睡觉就知道那个喜乐，起来都会喜乐，这个的喜乐的程度是越来越大吗？你看见上帝的爱，看见上帝的作为，得着圣灵的安慰的人，得着圣灵的能力的人，是必定是这样的。但是我在教会里面会看到，有的人是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快乐，他越来越好像教会里面他们的整个的信仰生活呢，越来越会进入很严重的一个矛盾里面的，是教会里面常常会看得见的。各位真的要知道，魔鬼撒旦是实在很厉害的，他也用神的话来欺骗我们。他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用神的话来试探他，真的我们要明白的。所以那糟糕了，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很多人是 不出声倒好的。那怎么办？各位，以后各位的心灵是要被诱欺骗了。在各位的家庭里面，现在各位蒙召了，是上帝的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开始了。然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主说不要思想他们，不要纪念他们。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你们的生命是活人的，所以现在还活着的我所爱的人，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传讲福音，我能够为他们祷告，我能够传讲福音是因为上帝爱他们了，所以跟他们讲上帝的爱，不要单单讲一些道理。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卖了，今天的信息里面哦，各位，我们的主被卖了，我们的主的一生怎么样，跟随他的，我们的一生也要怎么样的。他是一出生就是大叙利王要杀他，整个的世界是要攻击他的，所以各位有一个门徒要跟从他的，如果还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在问题当中他怎么样的安慰我们，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这个奥秘不知道的话，他是一定活在矛盾里面的生活了。就像那个其他十一个门徒，耶稣说你们当中一个会卖我的，他们那么糊涂的说，是我吗？是我吗？连自己重生被拣选，主是何等的爱他，他的一切的条件是都是主的爱的，主的爱的一个显现，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呢，这样问，这样糊涂的这样的门徒，必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来的话，他是必定会跌倒的。有一些突然失去很大的什么财产，失去工作，或者失去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是马上会被控告的。这样的人自己儿女有所问题的话，就头一个想起来是我到底有什么罪，又才有这样，总是有一个矛盾。有这样的人，这样的门徒呢，因为跟从耶稣的结果，他们继续不断的活在矛盾里面了。那门徒耶稣说，我今天晚上要被抓了，要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很勇敢的说，主啊，我要跟你都要一同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记载的门徒说，都说他们都要跟从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但是格西马尼院，耶稣基督叫他们警醒要祷告的时候，他们是睡觉。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呢，又泄气了。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呢，全部都跑掉了，是在这个矛盾里面的了。OK， 个人、家庭、地区、世界非常对了，我要跟从了，我的整个的生命要就为这个而奔跑了。所以呢，要成为一个执事了，成为一个长老了，成为一个牧师了。那动不动就说，我不要，我不要做。有这样的门徒呢，持续不断的活在矛盾里面，他的整个生命是无根无基的。以前耶稣基督的那么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的东西呢，一刹那之间被控告的结果，全部都会忘记掉了。各位，我们人类历史存在的理由是为了显明耶稣基督的奥秘了。那耶稣基督的奥秘在哪里呢？就在于他的死、他的埋葬、他复活、重建永远的国度，得着用这个的奥秘来得着一样的重生，得着新造的生命的这个子民，也带领他们，让他们也经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苦难，这个苦难当中让他们打仗，试探当中让他们打仗，逼迫当中让他们更荣耀主，各样的苦难当中更是看见主的爱，然后呢，眷顾自己也眷顾弟兄姐妹的，这个称为他们的冠冕，这个就是上帝的永远的一个美意了。所以呢， 其实亚当以来，主的教会呢一直受逼迫了。第一个蒙恩者亚伯是怎么样？殉道了。挪亚受到的攻击，亚伯兰一生的打仗，以色列在埃及里面怎么样的受苦，他们怎么样的出来之后呢，继续不断的怎么样的一个打仗的日子。耶稣基督一来了，要魔鬼撒旦要杀他，这个是上帝所定的事了。所以各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各位要得着一个绝对的一个答案了。各位跟从主啊，啊，舒舒服服的啊，跟从主了，有钱财，我的孩子都蒙恩啊，我健康长寿，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事工，从来没有问题，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那各位不是跟从耶稣基督得了？耶稣基督是一出生他受逼迫了，他的一生是跟那个贫穷的人在一起，贫穷的人的一个朋友，他是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然后他就是被抓，也受苦受死埋葬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算是被撇弃的。所以教会的信息只有讲世界上的成功，世界上的舒服，你是奉主了，你的儿女，你的什么都蒙恩了，有这样传讲的信息，是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信息来的？我们就耶稣基督怎么样面对，他是一开始受试探开始的，在旷野40天他就禁食祷告，这样开始他的施工的年日里面继续受到很多的一个攻击了。现在被抓，耶稣基督知道了，他也当然是也带着肉体的，他也痛苦了，他在格西曼尼园里面他就祷告了，但是他祷告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照父你的意思。那一天彼得拿刀拔刀来要砍掉了罗马兵丁的耳朵，他为了要抓他而来的，就还给他耳朵。他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为着逼迫他的人就祷告的，他受审判的时候好像被宰杀的那个羔羊一样的，他安静的不回答。各位要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各位要得着绝对的答案来生活，才能够我们跟从耶稣基督能够会享受平安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是你们的安息，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你们要背起我的轭。耶稣基督这样教导的，你要跟从耶稣基督，我必定要得着怎么样的一个舒服的生活。有这样的人来的时候呢，就是必定是会跌倒的。所以我常常看到教会里面有多人，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不一样，能力都不一样的，传讲信息的力量权柄都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呢？我看生命里面的对耶稣基督整个的认识啊，对这个地上有些苦难有些问题的了解的这个深度，那个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呢，生命本身就是每天面对这个世界的，他的心态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点的有些苦难就来的话，他是很辛苦。但是有的人是疾病来吗，反而疾病成为他的能力；贫穷来吗？用贫穷当中得着一个秘诀，使万民得富有；儿女问题就来吗？用这个的经验来祝福时代的儿童们。就像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 这个盼望是各位和我有得着这样的生命之后要活剩下的日子了。那各位也在跟从耶稣的日子里面有一些苦难就来的话，不要心灵很快的被控告啊，各位，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最重要的话了。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爱我们，那我们现在跟从耶稣基督这个日子里面，有的人是在侍奉当中常常被控告，但是我在旁边观察他的时候呢，他是已经坚定了一生为了荣身一人建国而活，为了整个自己的家族家人的蒙恩来迫切天天祷告的人。然后在教会里面也相当认真的有侍奉主的人，有一点点的问题就来的话，马上心里就被控告说，我到底有什么罪啊？这个是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日子里面常常他们的心灵里面被控告之后所出现的那个，上帝必定击杀我们，上帝必定不喜欢我们，不喜爱我们。各位，我看是各位和我都是一个蒙爱的人了，所以为了安慰各位，我甚至讲这句话嘛，大概70分以上都已经好了。各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像上帝一样的完全的。那有的时候呢，我做父母，我做这个牧师，我做丈夫，我做太太，我做公司人员，我做什么上帝吩咐给我的这个角色上，有的时候呢不完全，可能有一天是50分也会有的分数，但是有一天是80分也会有的。做丈夫的昨天是对太太太无理的，甚至控告太太了，压迫太太了，40分。但是今天是特别安慰他了，为他代祷了，然后呢上帝的爱跟他说明了，安慰他，眷顾他了，今天90分。那这样的日子平均起来的时候，其实各位和我是蒙爱的。各位啊，教会里面常常失败的人是像法利赛人，像文士一样，有一点的回程在身上说不了，他们的灵是常常被控告的。那你永远是70分，平均70分就满足吗？并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主给我们的是早上一次再一次回复100分，晚上叫我们再一次恢复100分，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靠着流血的祭，耶稣基督的宝血咯。每一次洗，每一次都干净，那你洗了之后呢，又肮脏也会有的了。但是呢，我的经验是告诉我说，我的日子越来越圣洁，日子过了1年、5年、10年，越来越明白属灵的奥秘，越来越亮亮彬彬的，越来越有正气，越来越规规矩矩的，越来越有圣灵有能力，很多的果子也会看得到的。各位，正在蒙恩的过程咯。所以对自己根本的蒙召的了解是很重要的，也各位对旁边的各位的同工、肢体、同事的了解非常的重要。有些我们的肢体们突然有些问题来了，马上心里面第一个是，他必定有什么罪了，那就是不喜悦他。我们就判断他的时候，他的，比如说他20年蒙恩的话，20年的日子来要判断他了。上帝爱他，上帝爱的人你随便控告，上帝爱的人你随便就是判断定他的罪，论断他的话，这个的罪恶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会这样做，对不对？我也常常发现这样， 所以各位，我们需要洗净，每天都要洗净。我们愿意洗净的话，就上帝会饶恕。我就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也想过，如果犹大就发现有这样的自己的大罪哦，真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真的悔改自己的这个在完全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自己的光景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哦，死在过犯罪当中，最终心思丰富，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之下，完全我所想的所判断的一切都是罪了。所以呢，我要跟你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得着新造的生命。如果有就有这样的悔改的灵临到他的身上的话，他会得救吗？当然是，因为有这样的悔改的灵，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悔改的灵，得救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上帝拣选的人，上帝拣选的人才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明白这个的奥秘的。但是他的身上是没有办法悔改的灵临到他身上，因为他是魔鬼之子。所以各位，各位和我经历过有这样的彻底的悔改，所以自己是罪人的罪魁，这个知道这个的人是没有什么就是你比较高你比较低，没有这个的圣洁，没有你比较圣洁你比较不圣洁，没有这个的，这个的分别。上帝的眼光里面是都是罪恶的，天天从软弱的，不依靠圣灵的话，很快会变成肉体血气的，是足都一样的，各位。所以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的时候，也是怜悯他的心来为他祷告，圣经这样教导我们，为他代祷，也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来教导他。各位，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啊，真的，我每次每次强调蒙爱的一个证据是非常重要的。门徒这样糊涂的门徒说：“是我吗？我会卖你吗？”有这样的糊涂的这样的门徒呢，就没有办法会胜过苦难来的时候，没有办法会胜过，他总是会跌倒的。所以，真正的我们一辈子啊，各位每一个人现在生下来的日子不多，我们的日子地上的日子里面，真的要完完全全要跟从主的话，非圣灵充满不可了，各位，真的要得着这个的奥秘了。真正的会跟从主的奥秘在哪里？今天我就这个材料里面就写，真正的跟从主的奥秘就在于跟从主了。你正在跟从主吗？真正的跟从主的奥秘是看到主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得着主给我的能力力量来生活，不是靠着自己的知识智慧来生活。所以天天这样的人是喜爱祷告的，喜爱寻求， 喜爱要得着，喜爱敲门开门，喜爱要寻找的，这样的人就是跟从主的奥秘。门徒他们有这样的糊涂，这样的无能的门徒，耶稣基督就死而复活了，然后就升天了。他们抓住耶稣的应许，不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横切祷告了。祷告的意思呢，继续用主的教导来坚固自己的心灵，来一起祷告了。五旬节到了，圣灵充满他们，如同火一样的，大风吹一样的，那是临时性的一个圣灵充满的事情，圣灵降临的事情。所以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这样的糊涂，这样的无能的，这样的门徒，他们都会起来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了。因为这个见证主的结果呢，就是他们也看到很多人就是因他们的话就是蒙恩的，因他们的话从魔鬼撒旦的捆绑里面得释放的，因他们的话重生的样子他们会看得到了，所以他们越来越多的能力了。那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来又就 威胁他们说，你们不要再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所看过的，我们所听过的，我们怎么能够会不讲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靠着得救，那这样的名我怎么能够不传呢？关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讲，就放在市场里面，市场里面讲啊，又杀他们了，就是他们走别的地方讲，到处都会讲出来，也见圣灵的工作呢，这西部单都会展开了。各位，今天的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是，各位真的要圣灵充满，更重要是要得着圣灵充满的秘诀。圣经说，你们是知道圣灵吗？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主的灵担忧。你们能够会分开分别，就是肉体的事跟圣灵的事吗？你们知道这个是圣灵的事的话，你们能够借着你们的判断，你们会得着能力吗？得着信心吗？得着上帝的爱吗？得着上帝给你的一个权柄吗？会能够得着上帝给你的盼望吗？甚至在问题里面苦难当中，你能够也得着有这样的能力吗？你们要圣灵充满，圣灵所觉的国子是，单单一句话来讲，就是常常喜乐，凡事都喜恩的，口腔喜乐的赞美主了。各位和我，如果没有蒙恩的人的话啊，就是今天的信息，第一就是说，我们不出声倒好，又变成有这样的人了。既然我们是蒙召、蒙拣选、蒙恩、蒙福的主的子民的话，各位，地上各位的日子是打仗的日子了，每天打仗的日子了。那非圣灵充满不可，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奥秘了。各位，很多教会里面最不了解的信息就是有关圣灵的信息了。门徒他们抓住耶稣的应许，思想主的教导，来等候祷告的时候，圣灵临到他们身上。不按照自己的意念、自己的判断来说，按照主的教导、按照主的旨意，你正信，然后呢，要跟从的时候，那个叫圣灵充满，就必定会来的。那门徒要这样祷告的时候，一把火冲上面都连上来，各位要得着火。我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哦，得到火的人，没有得着火的人。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了。但连今天各位能够会得着从上头来的火，不要这个表面上的火，乃是里头的火。什么叫表面上的火呢？有时候很热，有时候一下子都会喜乐起来哦，听到这个这样的讲道的时候哦，得到感动，这个是表面的，有一些活了。好像我们就是温暖一下，有炭火旁边温暖一下的话，就是怎么样，火热就是会淋到我们身上，就是表面的了。但是他一回家，遇到有些试探的话，他马上会跌倒，有一些苦难就来的话，马上惧怕、忧虑、矛盾、挣扎又来了。这样的这个叫表面的火，但是里头的火还没有。里头的火，各位知道木炭吗？木炭啊，我们有些要 barbecue 的时候啊，要木炭，要用火来找来，外面有一点火的样子啊，我们呼这样吹也是没有办法会进到里面的。这木炭也都能够被烧起来。木炭要火的话，就是也放在就是木炭上面，然后已经被火烧的那个在上面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啊被烧。那已经这个木炭的里面已经被火烧的时候，风吹了怎么样？ 木坛是更被烧，一直被烧到最后了，他的整个生命的尽头一直被烧。所以我盼望是各位和我被火烧，被火烧的人是不一样，被火烧的人是够不一样的。里面有火的人，里面有火的人是他看到这个世界分辨非常的清楚，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的人都是空枯流离，世界的人什么明星，世界的人什么有成功的人，就会看见到他们的虚空，他们的成功会带来的更糟糕的结果，看得到的，里面有火的人是会看得到的，所以不能够爱这个世界，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连续剧，然后就是流口水的，有这样的，不可以这样。能够会分别自己的时间应该放在哪里，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了。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价值观已经改变了。耶稣的价值观就是成为他的价值观了。里面有火的人，这样的人是里面有火，所以当然有时候逼迫来的时候，他也难过是有，但是越逼迫来怎么样，越被燃烧。他在家庭里面越问题就发生，越问题出现，他是不会撇弃上帝，怎么样？他是越爱来到这个聚会里面，要聚会，要祷告，跟肢体们一同祷告，问题更快的会得着解决。他就疾病来了，干脆进到禁食祷告院，30天40天要禁食祷告来要解决。好像里面有一把火的人是问题越大越靠近上帝，越亲近上帝，来胜过一切的这些苦难的。各位的火是里面的火呢，还是就表面上的火？我喜爱这个教会，跟弟兄也在一起，总是温暖一点。各位，这样的感觉是黑心徒也会得着的，那是表面的火了。跟牧师在一起总是有点喜乐一点啊，表面的火。但是呢，牧师一离开了，你一个人在你的儿女问题里面，你一个人在你的夫妇问题里面，你一个人在你的疾病问题里面，你一个人在你的经济问题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是惧怕、忧愁、有些难过，就是里面有火的人。这是今天我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各位的话来的。里面有火的人是就像保罗一样的，他遇到苦难，我所遭遇的是叫福音更兴旺，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死了，然后呢顺从主，一直到他就是死亡，所以呢上帝就把他高举起来。我们应该要跟从这样的耶稣基督，以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有这样的人是一生怎么样，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了。结果他在财务上得着秘诀了，他在健康上得着秘诀了，他在夫妇的问题上得着秘诀了，他在儿女的事情上得着秘诀了，他一切的事工上得着秘诀了。所以里面的火不是表面的火，里面的火燃烧起来的人，这样看起来他是安静，不是砰砰跳的，砰砰跳的人是外面的火，但是有时候里面的火叫我们砰砰跳也会有的，但是砰砰跳的他的整个的理由，他的棒棒挑的那个的理由，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里面有火。这样的人是一辈子不改变的。问题来的话，问题当中反而怎么样？多得着能力，来叫福音更兴旺。但愿我们多得着有这样的火，得着这样的火的人是，反正这样活也一辈子。那样会一辈子，各位。但是各位是已经蒙召的人的话，必定要走基督的道路，基督留下来的那个患难的就确切呢， 要补满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基督并不是他全部要掌取冠冕了，乃是为我们留下来冠冕。所以我们蒙恩的人一生举手为我的家人祷告的时候，我已经对他们对祷告，反而他们是更逼迫我，更就是软弱起来，甚至有这样的魔鬼撒旦的一些控告，有些暗示是会有的。为儿女祷告，反而儿女更软弱，也有这样的事情会来的。但是里面有一把火的人，才能够判断的非常的正确。所以呢，得着一个秘诀了，我靠着那叫有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潘老师，这个礼拜我们就好好的思想主给我们的信息。犹大有这样的人是不出声对他道好，这个大纲第一里面各位必定要看见，整个世界的人都空苦流离，他们都被骗蒙骗。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要得着是什么？这个要得着的。大纲第二，耶稣是被卖的，耶稣必定要受苦的，那他的身体的我今日跟他一样的要打仗，所以不怕苦难，不怕夫妇问题，不怕我的配偶的问题，不怕我的儿女的问题，不怕这个经济的问题，不怕这个东西，就是圣灵里面的火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反而带给更美好的一个见证，来祝福一个时代的人。阿们。但愿主恩上加恩在各位身上，明白圣灵的奥秘，里面的火要燃烧起来，灵火即焚烧。这下面是什么？这是唐中的牧师所写的“灵火即焚烧”。在我心灵里，无瞬间的那个的圣灵充满在我身。这个必定要得着的，各位一定要得着的。灵火即焚烧，我们在整个的心灵里面燃烧起来。剩下来的五年，剩下来的十年，我们真的要凡事上要得胜有余了，天天多得着这个冠冕。我们一起祷告。父，但愿我们的一生眼睛明亮起来，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被骗蒙骗的样式，我们急需不断的感恩耶稣基督的奥秘向我们显明。我们是蒙召的一群人，一生要跟从耶稣基督的，必定要补满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留下来的患难的缺欠，就很重要的打仗等候我们，为了福音的事，天国的事，目前足以按照我们的能力许可了有些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事工里面。但愿主的圣灵再次充满我们，不要在表面上皮肤上的那个的火，乃是连骨头骨髓里面而被燃烧起来的那个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的心力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绝对答案全部都得着了，我们随时靠主就传带全副金章，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已经整个的火在我们心灵里面被燃烧了。求主祝福我们每位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叫我们一生能够凡事上有得胜有余。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